神的旨意第二篇，认识并有奉于神高大的旨意，就是要使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周二纲目第四终点，以弗所一章十节的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那将是三至九节所说一切项目的结果。神拣选我们，预定我们，救赎我们，赦免我们，并恩赐我们，为要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第五终点，22至23节进一步启示出，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向着召会的，使基督的身体既得着拯救，脱离那由天使和人的背叛所引起，在死亡和黑暗里宇宙性崩溃的乱堆，就得以分享基督这位元首的一切，从崩溃中蒙拯救，就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第六终点，当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就有完全的平安与和谐，完全从崩溃得着拯救，就是从万物复兴时开始。第七终点，以西结37章里，死的、枯干的、分散的骸骨，这图画给我们看见，要在真正的医里有基督的身体、召会以及神的家，唯一的路乃是生命的路。第一小点，当气息进入死的骸骨，对骸骨就成为生命，骸骨就活了，并且在医里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第二小点，这些死的骸骨活过来并成为一，乃是生命的分次以及在生命里长大的结果。第三小点，神使我们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方式，乃是将他自己做生命的因素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站立起来，并且在基督的身体里彼此联络。诚心喂养，以西结书37章4至5节，你要向这些骸骨申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七节，正申言的时候，就有响声，有震动，骸骨彼此接近，骨与骨联络。十节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以弗所一章十节提到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但这一节不是单独的，乃是三至九节的延续。这指明将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三至九节所说一切项目的结果。这些项目乃是拣选、预定、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、在爱子里蒙恩赐、得了救赎和赦免，并且得着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向我们洋溢的恩典。九节说到神意愿的奥秘是照着他的喜悦，这喜悦是他在自己里面预先定下的。十节中的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这话与前面各节所说的事都有关系。这意思是说，神拣选我们，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他借着基督的血为我们完成救赎，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神已经使我们蒙恩赐，并用全般的智慧和明达使恩典向我们洋溢，好使他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，乃是所有这些事的结果。信息宣读，许多基督徒从来不知道神拣选我们、预定我们、救赎我们、赦免我们并恩赐我们，目的是为着将万有在基督里 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基督徒也许知道很多关乎神的拣选和预定的事，却不知道这些事与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有什么关系。甚至召会也不是终极的目标，终极的目标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召会虽然是目标，但终极的目标乃是将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崩溃是来自死的因素，站立是来自生命的因素。当死的因素造成崩溃，我们全人的各部分就彼此离散。以西结37章中的枯骨说明了这点。那些骸骨又死又枯干时，乃是离散的。但是当气息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就活了，粘起来，并且联络在一起。这个站立与联络，实际上就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先前骸骨是叠成一堆的，每一块都与身体分离，但是当生命之气进到这些死的骸骨中，他们首先站起来，然后彼此联络，此后他们成了一个身体，甚至成为一支军队。这就是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意思。我们该把这个在我们经历的光中来思想。我们很多人能做见证，我们曾是离散的，并在宇宙性的崩溃所造成的乱堆里，但是有一天生命的因素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站立并联络起来。进入召会生活之后，我们深深觉得我们是越过越站得正直，越过越得以联络。这就是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然而许多时候，死亡的权势甚至在召会里做工，把死亡的因素注射到召会的肢体里。当死亡的因素进入某些肢体里，他们就中了毒，并把死的毒素散布给别人。这些亲爱的肢体再次落在崩溃混乱里，因而不再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但是赞美主，最终生命的因素又临到他们。当他们吸入生命之气，生命的因素就进到他们里面，他们又站起来，又再一次得以联络，并经历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。阿们。